九月十二号有什么样的聚会？啊，有特会，对不对？那九月十二号礼拜五晚上，我们有福音聚会，是不是？我想这个就是一些的提醒。那我今天主要就是就交通一节的等等交通一节的圣经节，在传福音，在分享主的恩典这件事上有点的交通分享跟提醒。首先根据我们有提到的，我们有 picnic 的聚会，福音的聚会。今天有人经常讲提到两件事。第一件事经常讲，在特别教会里头就讲到说，我们有真理，我们这里有真理，请你们来，那这是一种说法。可是另外一个说法更好的表明，就是说我们这里有真理是可以拯救你我的真理。我们不只是光是呼喊有真理，而是把真理能够活出来，把真理生活化，把这个耶稣基督能够活出来。首先我们就看那个，我们要翻一处的圣经，我们就是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因为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也请服侍的弟兄把第一首诗歌，如果可以的话，把它project出来。People need the Lord。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从二十四节一直读到二十九节，我弟兄念二十四、二十五、二六、二七、二八，那么最后然后我们念二十二、五、二六、二七、二十八节。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读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而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二十五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二十六节，这个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存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一同读第二十八节，就下面我们就交通劝勉了。我们传扬他是照着他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来。那么这个哥罗西书一章第二十八节，我们都知道哥罗西书是保罗的书信。那么保罗在监狱里头仍然传福音，当然他在平常的时候更是为主拼命的传福音，一生就是没有违背这个传福音的意向。那么我们可以说保罗他的服侍给我们的榜样，用另外一句话来讲，我想以前前面弟兄领导弟兄也交通过，得时不得时传主的福音，这个是保罗的一个给我们的交通劝勉跟秘诀。第二十八节，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见几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传扬基督的福音，传扬基督的自己。那么这边给我们就讲的一些的次序，按照这一方，第一个诸般的智慧啊，当然就用诸般的智慧，那怎么做呢？这边第二劝诫人，第三教导个人，那么目的在哪里？他说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来。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不只是用神的智慧，我们不只是劝诫人，我们不只是教导人，更重要的我们是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来。那保罗这边都讲到，不是引到基督面前，是完完全全的，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面前来。因为许多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有时候传的福音可能是一半的福音，因为只引到人的面前，对不对？很可惜就没有得着神丰富的福音。那么今天神所要的乃是第一手的启示，第一手的接触，那么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遇见了这位心里头遇见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了拯救。那么这也是保罗自己亲身的经验，当他不信的时候，他逼迫基督徒，当他做圣灵光照的时候，他的从马上摔下来，他一个回答，主啊你是谁？ 那一时刻，使徒保罗遇见了神，遇见了基督，为他死里复活的基督，为他受死的基督，他就得到了拯救。所以在，但是今天我特别最后我就教到一件事情，他说引到基督面前，这句话这个引到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刚刚已经讲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引人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有各样的方法。那么，也许我们就是借着传福音最直接，对不对？把人引到神面前，回传给他。有的时候，我们也借着流露主的爱，把人引到神面前来。我们也借着探访，有些人就是借着打打电话。那么有些人就是请人吃饭，有些人就是借着修车，那把人引到神面前，流露主的爱。有些人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但你发觉弟兄姊妹的当中，你知道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来到神面前？其中一个原因，遇见主的爱，因为有人为他们做了背逆性，神可以借着各样的事，包括做背逆性，把人引到神面前来。有些人会知道，有些在生活工作的单位，在 office 里头，也是能够联络弟兄姊妹，也能够把福音的朋友。把神的儿女引到神面前来。有些人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他卖飞机票，那飞机票神有给他的恩典时间，能够引到基督面前来。所以这是百般的智慧和忍耐。但是今天我要交通的另外一个字，这个引到不只是来到外面来到神面前，更重要的是里面来到神面前。因为这个字你去察觉，我想如果回去查考说，原有的意思里头不只是外面来到神面前，就是在讲里面，就讲到这个字就是奉献。这个来引到神面前，这个引字就是奉献。一个会把人引到神面前的，第一个是把自己更新的奉献，天天的奉献，早晚的奉献，那不断的在神面前经常的认罪悔改，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把人引到神面前来。我现在讲一个简单的见证啊。是两个礼拜前上还是什么？我前面记得，我去找眼科的检查。我这个现在是所说老花眼，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所谓眼睛就是所谓白内障，对，白内障可以点眼药，也可以做雷射surgery 做手术，对不对？那么那个为什么我去检查呢？因为这个是治疗以后的检查，这个检查就是讲到说，我有中国人所说的绿内障，那个英文叫什么？狗科吗？对不对？青光眼，对不对？你要知道，我想感谢主，我是算是第二代的基督徒，神的救恩从父亲身上，那么他得了拯救，临到这个第二代，我们在凭着主的恩典得了拯救。我父亲离开世界之前就是因为狗科嘛，眼睛都不见，都看不见。那个他是慢慢的就把你的眼睛的视线就慢慢的就把你脱掉，好像小脱把你脱掉。那么当我知道以后，在几个月知道以后，一个感觉我心里头就有点的黑暗跟灰心跟内疚。你知道那个我现在还没有退休，还要工作，对不对？当你知道说有一天你眼睛看不见，你有什么样的感觉？眼睛看不见，这是一个真实的。我想我们在我当中，像刀立兄的那个父亲也是同样情形。这个是在人来看的话，这个总有一天你要看不见。那么按照统计，世界上有这种毛病的人大概有几百万。不感谢主，在我那里头，我想。主有一个感觉，又感觉说你要再把你的眼睛奉献给我，就主给我的一个感觉，意思就是再一次的把自己更新的奉献在神面前。那我就回应了主的祷告，那么愿意奉献在主的面前，为了他而看，为了给我们眼睛不只是肉体的眼睛，给我一个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我在我们礼拜五的聚会里头，来家庭聚会里头，我们特别跟弟兄姊妹交通到，仰望那个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不只是仰望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望断的意思， 我们单单看耶稣，天天看耶稣，每天看耶稣，每秒是每小时看耶稣，每一秒钟看耶稣，我们仰望耶稣成了你我的习惯，最后仰望耶稣成了你我的性格，我们就能够像主的样式。神让我先后做了两次的检查治疗，第一个检查他一个眼睛一次，对不对哈？然后先左眼，然后再右眼，然后每次秘诀就是量你的眼压啊。那么开始的治疗之前，一个不晓得左眼右眼就不清楚，17跟15，你的 pressure level 啊，17。那么治疗完以后，医生就觉得情况说还蛮好。那么到上个月检查的时候，医生会觉得非常的满意。他说你可以回到原先，我是原先的眼睛的 doctor， 非你的眼睛的 doctor 把我介绍来，他说你可以回到你原先的 doctor 去，在4个月之内。那个差别在哪里？他说你两个眼睛从15跟17降到两个眼睛每一个眼睛都是11，那差别在哪里？我想这个圣经，我这个圣经我想蛮好 NIV 的，可是问题是字太小。那个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头非常的烦躁，因为看不见。我想要跟姊妹讲，也许我现在买一个放大镜，那么能够帮助我看圣经。不过那差别在哪里？好像这个神的恩典怜悯，借着医生的治疗，借着神的怜悯，我在这里头，我今天我那个小的字我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那么这个差别在这里 ，OK。再说重要的。引到神面前来，不只是外面，我们从里面，我们天天的更新的奉献在神面前。如果讲到奉献，这个是一个过程，在旧约里头给我们的榜样，早上要献祭，对不对？夜晚晚上要献祭，我们在早晨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奉献奉献。晚上的时候，如果我们不逃脱喜悦的，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谦卑认罪悔改，再次把自己奉献给神。我相信我们这样的做，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百般的智慧忍耐，能够教导个人劝导个人，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来。我们再一次的为着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机会，福音的聚会为这个祷告，我们就祷告看看主在我们身上怎么带领。神的福音永远是得胜的福音。最后我记得我那个几个月前那个有一个弟兄就讲到说，他们从外地搬到神州时候，那么他的后来他的家里面也会来，他的姐妹也会来，那么他里头有一个非常 exciting 的，就是讲到他以后也希望把他的把他台湾的岳父来什么把他请过来。那目的在哪里？因为他还没有信耶稣。那么在我这里头，就会非常得的激励。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都还，有些人没有信耶稣，有些人是弟兄信，姊妹没有信；有些姊妹信，弟兄没有信；有些人是不在这里，一直在外头，在加州或者在大陆。那么里头，我们经常有感觉，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相信，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谦卑，不断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神按照自己的旨意，神是愿意。拯救外人，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的神，让我们在这福音的事上更多的往前。我相信神会把他得救的福音加添在自己的里头。下面这首诗歌我们以前非常熟的，或者说我们有两首诗歌，一首诗歌叫 People Need the Lord。 为什么我们叫传福音？因为人需要主。为什么我们需要主？起点在从你我身上开始，我需要主，耶稣的爱拯救我，那么我可以把这个神的爱能够传扬在很有信的当中，在弟兄姊妹的当中。 还有下一首诗歌，我们讲到迎到神面前来的人，这个秘诀，第一个秘诀，里面的秘诀就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我们第二首诗歌就是我们以前经常唱的诗歌，但圣灵借着诗歌要向我说话，我愿意把自己当时的摆在神面前。我要上礼拜神的主人，你就特别讲到你爱耶稣吗？你爱主吗？你弟兄姊妹到我面前来，有这次的那个机会，我们也是个表明奉献给主。我们愿意在主的爱中，在神的福音的上面，更多的往前。我们唱这个诗歌。这首诗歌经常成为我们交通跟劝勉，圣灵经常这首诗歌摆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经常的愿意在神的恩典中，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奉献成为我们的习惯，甚至成为我们的性格，我们就要更多的向主，主在我们身上有 更多的你我的使用，你我在神面前。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秘诀来到神面前。我们传福音虽然有许多的技巧，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简单的那么简单的传到传福音的一个简单的技巧，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刚刚讲到奉献，最重要我们来到主面前。如果我们记得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受浸的时候，我们经常提醒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的里头，我们一同唱看接着圣经节，唱完之后我们一点祷告，我就结束。约翰福音第一章，是传福音不是你我真正能做些什么 ，OK， 而是圣灵的工作，神愿意拯救外人。不愿意一个人的成人，我就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十二节十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好，谢谢。我想特别注意第十三节， 我们知道十二节特别讲到你信，你接受耶稣基督到心中来，就成了个人的救主，你就得救。但是在十三节的里头，使徒约翰跟提醒我们，传福音事实上依靠圣灵的道理，你我只不过是神的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因为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传福音是圣灵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就不至于骄傲。如果人得救了，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很有能力，很有办法，我们不得不谦卑在神面前，是神所做的。另外有些传福音我们会有灰心软弱的时候，而传福音没有果效，我们也不必灰心，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到了时候就必有结果。那么我想用这些话彼此交通劝勉，当然我们在神恩典当中，每次有福音的聚会，当然神带领我们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来。我们最后一个祷告。主，谢谢你来到地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谢谢你来了，是神的儿子，你称叫仆人，就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也谢谢你拯救我们，爱我们，叫我们不止在拯救我们，不只是得了最多的赦免称义，能够得到将来的荣耀，真是拯救我们，在你恩典当中叫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为仆人，更多像你，叫我们有机会能够服侍你，传染你的福音。主啊，服侍你不是你给我们恩典，我们服侍你乃是给我们恩典跟怜悯，叫我们有仆人的态度，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最后他从死里复活，成了高升，成了万民之上所敬拜的名。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你的教会，我们在你的福音上面更多的往前。主，我们赞美感谢你，在我们圣灵带领我们，引导带领我们，在整个教会的里头怎么样来引导带领你的儿女们，在福音的事上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来。当然传福音不只是我们一时的现象，当然传福音也是参加我们的生命，传福音参加我们的习惯，传福音也参加我们的性格，等候你的再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刚才呢，先是李一鸣弟兄讲到了，我们马上有一个下个礼拜的六有一个 picnic 的聚会。刚才呢，李弟兄特别的有一些分享，也对大家有一些的勉励。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所教导我们要去做的。那么神也很恩待我们。picnic 以后呢，有边油波弟兄要来到我们的中间。那么边老弟兄呢，我十年以前听过他讲道，那次他讲这个五饼二鱼，就是讲传福音的。那么他讲到的时候呢，我们都非常受感动，就好像有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画面在我们面前。好，凡是跟随耶稣的人呢，一代一代又一代把福音的火炬传下去，把福音传到地界。为了让弟兄姐妹们对边老弟兄有一些的了解，那么2006年中国福音大会上面有一段对他简短的介绍，我们一会儿就放一下，使大家对边老弟兄有一些的了解。这是请大家呢能够付出时间来，星期五晚上呢他会来到这里呢有一个布道，然后呢星期六星期天呢主要是以培训型的为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把你心里有负担的朋友们一起带到主的面前啊，接着边老弟兄啊传福音，也接着我们大家一起的祷告，圣灵的工作就能得一些福音的果子，好不好？我们看看后边是不是准备好了，请放一下。
短片介绍应该都很得到激励。我这次暑假回台湾的时候呀，也觉得相当受到激励。我在台湾一直都是去一个南京东路礼拜堂。我想上次高弟兄在介绍，在他的信息里面有提到一位很得神怜悯恩待的老弟兄，就是吴勇长老。吴勇长老南京东路礼拜堂就是他所建的一个教会。但是这次我要回去的时候很感慨，因为那个教堂不见了呀，这个教堂已经被拆掉了，因为它的位置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区。那它这块地嘛，一半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一半又不属于它的， 所以在相当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就是这块地的拥有者，他们想把这块地给收回去，意思就是说这个教堂他们要把它收回去，要盖那种大楼，商业大楼。所以这个教会就一直跟他们在交意思就是在交涉当中。然后他们做的方法就是地主做的方法就是，那我提高我们的房租。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已经很多年前，恐怕都有十年以前，他们就把房租提高到，你一个月如果按我们现在的币值来算，你一个月要付我6000美金，就一直好像说他把它提高了将近10倍，他一直说 OK 你如果住不下去那你就离开这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收回来，就可以盖一个商业大楼。所以就一直为这件事情在那。后来我大概就因为以前我跟李白是在这个教堂结婚的，然后以前我们回去的时候，那个教堂实在是离我家很近，我就可以带着孩子，就拖着两个孩子，我们就会用走路的10分钟就可以走到教会去聚会。所以这次要回去，我想说那怎么办呢，我回去就我要去哪个教会呢，你想想看，那个教堂就被拆掉了，然后他们现在盖商业大楼，那我也不知道说他们把它迁到哪里去。那我是知道说这栋大楼再盖回来以后，他们愿意再给他 maybe 就是一层两层再让在里面作为他们教会的地方。可是在这个过渡时间的时候，而且这个我知道这个教堂已经被拆掉好几年了，因为要盖一个大楼还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在想说，那主啊，我们好像很习惯 OK 礼拜天我就一个教会可以去聚会，那我这次回台湾我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聚会。我说主啊，那你要带领我啊，看我能够到哪里去聚会。那要到走之前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很忙碌的。然后走之前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位姐妹，她给我写圣诞卡的时候，她就有跟我说你如果回到台湾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联络。然后那圣诞卡里面她搬了新家，她就把她的家的住址啦什么都还有 email address 都给我写在上面。所以我要走的时候，我就想说哦，我得赶快回去的时候也要跟这位姊妹联络一下。我就把那个那张卡片找出来了，找出来我就大概随手放在我的沙发上面，然后我大概就去办事情去。等我回来发现不对劲，我们家狗就把那个卡片给撕得碎碎的，然后我就开始在拼凑，哎呀，这个 email address 怎么拼也拼不对，少了你就没办法联络。还好就那个信封有住址，信封还好没有被撕掉，就卡片被撕掉了。那我就只好把信封就放到我的皮包，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就坐飞机。那我的儿子就说，妈咪啊，你回去要跟他们联络哦。那怎么联络呢？我说那我们只要用古老的方法，我们就写一封信给他吧。我说写一封信给他，然后他跟我们回信了，我们就能够联络上。就回到台湾忙了几天呀，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到哪里去聚会了，礼拜天，因为我们走的时候是礼拜六，所以第一个礼拜天就在空中就没有了。然后到了那边，我到礼拜三就有点急，我说哎呀，那我们要去哪里聚会，这个礼拜天以前就那么理所当然的，你就走去十分钟就走去一个南京东路礼拜堂聚会。然后那时候想说哎呀，好像我儿子提醒我说，妈，你跟那位阿姨联络了没有，我说没有啊，那我们只好赶快来写一封信吧。结果后来我就发现哎，我好像有他一个电话，但我知道他搬家了，我说不晓得这电话可不可以 work，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哎，一电话就通了，哎，我就很高兴，我说哎呀，我们回来了，要跟你见个面。然后他就说对对对，那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家，我可以来接你。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愿不愿意，我一直就在想，他说你愿不愿意这个礼拜六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哦，我一想可以聚会，那太好。他说你真的一定要来，我一定要来，你来看看。我说你们礼拜六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就是有一个Bible study， 就是查经班。他说我们叫做一个 house church， 就是是礼拜天还是有教会聚会，但是他一说礼拜六他们就在一个弟兄家里面聚会。然后他就提到说你一定要来看啊，他说我来接你，你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就去聚会，7点钟聚会。然后我说好，那我们去的时候我说那是不是7点钟嘛，那是不是要先吃饭呢、啊、他说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就直接进去。他说这个弟兄他是这样子，他是一个机师，就是一个飞行员，是我坐的那班飞机的机师。他嘛就是他什么时候他1/5的时间他都在飞行， 五分之一的时间他回到台湾，他什么时候回到台湾他就开放他们家聚会。今天如果礼拜一是在台湾，他们就礼拜一聚会，如果是礼拜五在台湾，他就礼拜五聚会，他就刚好这个礼拜轮到礼拜六，所以他说我们礼拜六聚会，所以我就说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他说也不用吃饭，你就到里面去，他们就已经准备好饭食，所以我们就去了。然后就碰到这位主人，这位弟兄，然后他一介绍我才知道，原来他也从米苏里来米苏里念，在圣路易斯去受训，就是在这边念那个飞行员的训练，等于他是在这儿，然后他的姊妹是在 Central Missouri 读书的，所以他们回去以后他们这样的服侍。然后他开始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说你们没有时间聚会，你看我就是这么一点时间在台湾，我就开放家里，我们就来聚会，就来敬拜主。然后我就很感动，然后他就一问，我知道也是从密苏里来的，好像就也很，他就把他的儿子就过来要介绍给我，然后他就跟这个儿子讲说，来来来见见这位老姊妹。然后我说哦好，我来见见这位小弟兄，他的儿子大概就11岁。然后那天是礼拜六，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儿子明天他要去参加那个布道的受训。我一听11岁而已，我说他要去参加那个怎么样传福音的训练，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也有这样子一个，他说他明天就要送他过去。我说会不会，他带看我的表情，我说11岁会不会太小了吧，他说不会的，他说不分这个年龄，他觉得他的儿子11岁一样可以传福音。我说那请问他去哪里传福音，他说就到各教会去，他说他们这个就叫做喜乐布道团的那个训练。他说他看我的表情，他说我知道，昨天我的父亲也还在说我，他说你把这么小的孩子就送去受训，要去传福音会不会太小，他也是说，我就跟我的父亲讲说不会的，我觉得这个年龄可以的。然后我就觉得哇，然后他开始我们一起来那个唱诗歌，然后他就讲点讯息，然后他就很，你就可以看见他很迫切，很迫切。他就讲到那个5个童女还没准备好，5个童女准备好了，他就一直很强调，就是说主耶稣来的日子要到了。他说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被提了。他说你如果准备好了没有？然后他的信息是非常的那个，你可以看出这个弟兄那个心非常的渴切。然后在那个时候他讲的时候，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哎，就有人手机响了。那你知道在一个家里面，那手机响就当然很干扰。然后他就马上就说，他说如果我们是来敬拜我们的永生的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他说如果你来，你还把你的心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还让你的手机好像随时人家来，好像你并不是那么很把你的心来敬拜神，他说请你下次手机关掉，或者如果你没有准备有这份心的话，你可以不要来。我一听哇，讲这么严厉的话，我想这个话如果在我们教会一讲，我看一般人大概就不要来了。然后后来结束以后呀，这位姊妹，不带我去的姊妹，她说你看是不是，她说你看我以前在看城的时候她说你看这个方法好像不太一样，她说你看以前我跟你们北边聚会的时候，她在我们这里受洗的姊妹现在在台湾，她说哎，基弟兄啊，你啊，圆珠啊，你们讲话都很温和的，都很那个，她说你看这个弟兄我刚来的时候真的是战战兢兢，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责备你了啊、哦！我想说你有没有摸到他那个心，我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恩赐。我说你这个弟兄啊，我看他不是像个牧师，他像是一个先知一样，因为他就觉得他该讲，可是你就看他那个心很迫切，他是为你好。后来我想说他这么严厉，为什么你今天还坐在这儿聚会呢？表示你也摸到他那个心，知道他今天真的是要把主的道、主的爱来告诉你。所以你，他说是啊，我以前刚刚来的时候真的是战战兢兢的。我说你看，而且我也很高兴，我就说你看姊妹，你以前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有时候你知道有点就是不冷不热的，但今天在台湾这样，我实在真的是非常高兴看到你有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去聚会，然后在这边可以那个。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哇， 我得查一下，因为这位祭司这位弟兄他一直说被提的日子要到了，我想说真的要查查看他是不是我坐的那班飞机的机师，我想说干嘛他要被提了我还留在那里呢，这个飞机就那个，然后我就呀，第二周我到了新加坡，然后参加他们的主日学，他们就讲到的牧师的，我想因为最近因为四川的地震，这个大他们的主日学老师就来谈这个，然后那天我就听到他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你们看过有一部电影，也有一部书，一套系列叫 Left Behind， 有没有？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所以那时候就讲到说，哎，突然间有的人都被提了，有的人就还留在那，有没有？就好像在飞机里看到有的位置就衣服留在那，人就不见。他说当这部书还有这个电影非常就很多人看了以后，他说航空公司就决定他们就开会，他说以后机师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基督徒，当然这是一个笑话，您懂我的意思。他就说呀，但是我就觉得呀，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警醒准备，就像那个弟兄分享的信息，十个童女你准备好，你是那五个呢还是那五个被关在门外哭泣悲哀哭泣的。然后第二周的时候我就飞到了新加坡，我也特地要挑就是说我在新加坡能够聚会。那我到新加坡最主要也是去看我的哥哥，因为我的哥哥我最后就是说这一次见他以前最后一面见到他的时候，那是他就准备要到新加坡去念神学院，他放下他医生的工作，所以实际上内幕并不是一个很怎么讲很 happy 的一个回忆。因为在那天的时候他回去跟我的父母亲辞行，他要去新加坡念书，等于他已经辞掉他医生的工作，所以那天我爸爸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一直不能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你做一个医生如此好的一个工作，为什么你要放下你一个医生的工作然后要去念神学院，要选择走这样一个全职传道人的路。所以那天我的父亲是非常生气，那我的爸爸说我的哥哥意思就是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你怎么解释，那所以我的记忆一直是这样子。那经过了七年了，他也从神学院毕业了，他现在在新加坡一个教会在做牧师，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应该要去看看他。那你知道今年的油非常的贵，今年的机票非常的贵，所以要能够这个成行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之前就一直在看机票，就是从台湾再飞到新加坡的机票，然后也一直要在找就是说我们要在那边住的旅馆，然后就常常让你是很 frustrated， 就是很哇怎么这么高的费用。你知道新加坡是亚洲的营运中心，那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那它的房那个旅馆是非常昂贵的。我去看怎么找，比如说我们有一家四口人，然后你去租一个旅馆只有一个 one bedroom， 就是一个 one bed 就要将近快200块美金。那你想我们家四口人不可能全部挤在一张床，那我想旅馆也不会，我不在意的，我们打地铺都无所谓，他也不会让我说我只租一个房间。那我就一算，哇，那我一天就要400美金，然后我们去不可能只待一天我就走了，那这些费用很高，所以我说神难道你拦住我去吗或怎么了。然后到最后一直那个为这件事情在那个花了很多的时间，到最后一位姊妹提醒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哥哥联络看看有什么方法，如果说你这份心要去看你哥哥的时候。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就发 email 给他，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为了这个钱住这样的旅馆是不值得的，他说我帮你安排，他说就是在我们教会附近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他们办的一个好像小旅馆，但是就是说并不像一般的旅馆可以有比较好的条件。我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只要能够让我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而且更好哎，就是在他的教会的后面，我也不用担心说我要去坐什么车子到哪里我不认得路，我就走，又是可以这样走路，我就可以过去了。所以我说太好了，然后我们就这样订了旅馆，而且买了机票，而且买了最平价的机票。然后等到坐在那个飞机的时候，我就跟女孩讲说，
你知道吗？今天坐在这个飞机里面，都很像那些学生背着背包，有没有？自助旅游的，我觉得我们好像是最老的一对在这个飞机上面，因为是最便宜的机票，所以我们就这样到了新加坡，然后挑到就是礼拜五到，我就说礼拜天我一定要到你的教会去聚会去，所以我们礼拜天就到他的教会，我们就这样走过去到他的教会去。那他教会大概有1000个人，他们分有广东话的、粤语的、英文的，还有华语的，华语200多人。那我哥哥就在那个华语的那个呀。那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我也很受到那个，他们教会非常注重拆船。然后那天他们就在报告事项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拆船有一个目标，有个金额，就是说今年我们要有多少的拆船的那个经费出去，等于都是全部会众的一个募捐。我看到他们的目标是100万新加坡币，然后那天他们报告出来已经90几万的新加坡币，我就一看看，哇啊，所以是这次真的是很受激励。然后我聚完会的时候，我就听我哥哥讲说，你知道吗？今天他就在跟我介绍新加坡的环境。他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知道今天唐崇荣会在这里会有那个聚会。我一听，哇，你们听过唐崇荣弟兄吧？我一听说，哦，我今天一定要来，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来这里聚会，我不要逛街了。OK， 那我哥说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晚上就到唐崇荣弟兄的那个聚会的地方。然后去的时候，哇，也是人很多。然后我儿子就问我说，妈，今天是布道大会吗？我说不是，哎，今天是一个有点像主日学一样，是一个神学讲座。你知道那人就大家挤呀挤呀，就像刚才一样，当然也不用周弟兄讲，实在后面你挤不下，一定要往前一直坐一坐，大家挤在一起。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唐崇荣弟兄一天讲5到5个，他的早上是在印尼讲3堂，然后下午2堂是飞到新加坡，飞过来到新加坡，等于下午一堂，晚上一堂，所以我们晚上呢，然后那天讲的是。实际上他是讲到，正好讲到创世纪最后一章，所以我们那天听到是创世纪第50章，讲到约瑟的死，讲到约瑟的信，因为他的信带出了出埃及。然后其实那天我们都很累了，已经就是有点旅途的那个很疲累，我知道我有一半的时间在睡觉，一半的时间在清醒。他说，我就一直告诉自己说，你必须要清醒去听听这个讲道。我说，你看这个老弟兄，他都比我老太多了，可是他今天讲了5堂道，就是这个并不是他的那个，他实际上他们叫神学讲座，等于是他的那个。所以我就说，新加坡，你看他像是一个，我刚才提过他，因为我是学商出身，我知道他是一个亚洲金融的营运中心，这个城市是一个被人所建造出来的城市，但是我却在那边感受到那个属灵的那个，所以我这次就觉得，哇，这次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好像我开始要去一个教堂，但是这个教堂被拆掉了，但是我却看到圣灵的工作是如何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所以等我们再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跟李白那时候他就说他要到东部，到我们台湾的东部海岸线去走。然后那天是台风天，但是你知道他们都很有信心，台风我们还是要出发，那我们就出发吧，那就到东海岸去。结果你知道是台风并没有在那个地方登岸，就是并没有在，但是海岸还是风浪很大又下雨。然后但是有个好处，就没什么游客，游客大概就是我们几个人，你就撑着伞。但是走那一条东海岸线的时候，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沿路这样走过去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十字架。当你经过一个高山的时候，你山要一转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字架在山的里面，或者你到海岸线的时候，你真的是在这边肃然起敬，你看到是一个坟场，但坟场就是一排的十字架排在那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有感慨，我说当年真的是，就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真的是无名的传道人，他们就从这条海岸线走过，他们就走过这个纵谷，那山跟山之间的纵谷，这样走过，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就可以看见他们的工作。即使我现在走过去的时候，我都可以知道当年他们在这边的传福音，他们的那个。 那等到我们一回到台北的时候，也是已经又是一个礼拜天，我就跟李白说，那我们这次要去哪个教会呢？然后后来我们商议了一下，我们说我们就坐公共汽车，看到哪个教会我们就下去聚会，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个教会。后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早上就坐搭公车就开始走，就沿路一直在找，看我们能不能看到教会。后来走走走走走，我说最不济我们就一直走到，我知道后来我已经在新加坡，我知道了，就是我原来的南京东路拜行他们在哪里聚会。那但是那个就离我的公婆家住的比较远，那我们就搭公车，然后走着走，哇，我们看到说快点下车，因为我们看到耶稣爱你这个字，说快点下车，我们就下车就冲下去了，然后就赶快去找那个在哪里，回头走，然后就上去，就看到他们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就进去聚会。一听聚会，他们正在唱诗歌，因为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是几点有聚会，就不管了，然后就进去，他们正在唱诗歌，哇，你就觉得他们唱的诗歌就是我们是神的殿，然后你的心就被他们提出来。然后等到那个聚会完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他们就说祷告，他们希望他们在这个地方能成为光，能成为盐，能够照亮这个地区。但是我一看，哎，这个教会实际上做起来就二三十个人，那我就很为他们的心智所感动呀，他们就有那个。然后等到第四周我就已经回到美国了，我就说啊，没有问题了，我知道我可以到哪里去聚会，就是不需要再去好像那个。然后弟兄来接我们的机，然后我再跟他谈，我就因为出去了好几个礼拜，我就问他说我们教会怎么样啊，有什么事啊，他就叹一口气啊，我就叹一口气，我就心里就想呀，但还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最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就想到我要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呀，因为来美国我们也收到就是说学生的团契，就来邀请你说等你到了美国的时候可以来找我们来聚会。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银行的同事，我们叫他大师兄，我就来跟他提这个，我说哇，就谈到这个信仰的问题。然后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一个，好像就说你今天去好像是要去一个信仰之旅，他就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他就说以前有一个人，他也是，他就说他要到罗马去，他要去看看那边的教会。然后就有人跟他说你到罗马去啊，你到那边教会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他说你看以前罗马教会我们知道有什么赎罪券啊，有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哦，这样子啊，好吧，那我去看看。然后等到他去了以后，他回来了，人家就问他说那你这次到了罗马，你到了罗马教会是不是看到了很多事？他说对啊，你所讲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我都看到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我愿意相信。他说你如果看到这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仍然看到那么多人愿意相信耶稣，愿意爱主，你就知道这个是真的。所以这个就一直在提醒着我，我想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会建立他的教会，他并不是要建立教堂，并不是要建立就像我说那个 building 会被拆掉，但是他是要建立我们这些门徒。有时候我们在里面人都不完全的，我们看到有一些或听到有一些，但是完全不能阻拦耶稣基督的工作。我这次出去就看到好几个教会，我看到那真的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也觉得用这个来勉励我们大家。我想圣灵他不会停止他的工作，即使我们在有些听到或看到都是人的不完全，但是一点都不会影响圣灵的工作。这就是我这次的那个。
感谢天父，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一起的。